我们继续接着讲啊。刚刚讲说，有出发心的人，有时候这看经的时候，然后看到一些佛菩萨的境界啊，就觉得好像那个就在讲他啊。那但是哈，这个偶尔这样想一下，没有什么关系，觉得好像蛮吻合的。可是过了2天以后，觉得哎呀，好像不是，哦，这就还好。但是有一些人哦，就没有办法这样子，那他就一直以为他已经到达这么高的境界啊。那我讲一个故事啊，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哈，我们这一部《楞严经》是干什么？是破魔的大全，对不对？啊，那你要修佛道，一定要离魔道啊，修佛道一定要离魔道。然后一定要亲近善知识，但是你要亲近善知识之前，一定要远离恶知识，对，远离恶知识才能亲近善知识嘛。你不能把善知识跟恶知识都合在一起来学，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一部经，你既然要能够分辨这个真心妄心，也要能分辨正知见、邪知见，然后。善知识、恶知识都要能分辨，你才不会走错路，才不会被误了。你要被误了，当然是邪师之过，可是你自己也有责任，对不对？可是最终受苦的是谁？是你自己嘛，对不对？你自己虽然是被误了，可是你还是受苦嘛，哎，所以这很划不来，所以。你学这部经，你就必须要把那个这些道理啊，这些事情啊，都把它用在现实上，你这样才是活的学法啊。否则，你看经是一回事，但是你跟现实上的事情就兜不上，就是攀不上关系，兜不上，那些都是变成死的知识，根本没用，你知道吧？那我讲这个就变成怎么样？就变得很严重，而且很令人哀叹的事情。很多学楞严经的人，他甚至于讲楞严经的人，他自己所修所学也都很驳杂，然后不正，然后很多都误导众生的事情，他都在做，这就很糟糕，是不是？这样就变正邪，就你没办法分，你知道吗？然后理论跟实际又是两回事，这样的。那理论上讲的头头是道，实际上。就完全不是那回事，或者是只有一点点是跟理论、跟正理是相应的啊。那我现在讲一个故事，所以讲这个故事的原因就是要让你晓得怎么样分辨。我甚至讲那个小止观的时候也讲了一些啊，这个种种邪魔外道所做的事情啊。在20多年前呢，我刚刚出家啊，然后我们那个。我在纽约，然后那个大觉寺啊，有一个在家中，他们一对夫妇，都是博士啊，然后，留学生啊，然后那有一次他们回台湾来，然后回去以后，因为大觉寺都有那个佛法讨论的课啊，于是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就发表他们的有些人就发表他的心得啊，修行的心得，乃至于到处去参学的心得，乃至于他所见、所知、所闻这样子啊。那其中这一对夫妇，他们回台湾来以后，顺便再讲一下，这对夫妇哦，他们在美国是读这个名校的，然后在台湾是读台大哦，而且是晨曦社的社员，乃至于好像是当了晨曦社的社长。可是这就是更悲哀了，你知道吗？我往下讲，他就报告啊，说台湾正那时候正好如日中天，有一位在家居士啊，他创了一个那信众很多然后那个道场也在全省已经也有好几处了而且。然后他讲了很，他也去参加他的那个禅期然后讲了 很兴奋讲说，嚯，这位老师啊，他已经证到出国须陀洹了，而且很得意，然后很兴奋，然后说好像说圣人出世那种感觉啊，很欣慰这样的啊。我的心里面就在想，想说，他现在已经证了出国了，大概很快就会升级了，果然不错。好像两年之内他就传说他已经升到二果了，斯陀含了。再过了几年他已经升到阿那含了。然后这个等到他升到二果以及阿那含的时候，二果的时候他已经就他广收徒众啊，然后还受记你知道吗，受记证明啊，说哪一个已经修到什么样，哪一个已经得了出果，哪一个已经得了什么果这样子。那当然他的学生不可能比他高嘛，所以他得二果的时候他的学生就是出果。那等到他升到阿那含的三果的时候，他的学生也都出果二果都有了。然后就又 过了几年以后，他果然登到阿罗汉果了。然后他的学生就有证了，已经他给他们见证已经证了阿那含果了。不过至于阿罗汉还要加油这样。然后就这样，他就这样兴盛了十几年，那道场遍台湾啊。那直到有一年，十几年以后，有一年政府要开始整顿宗教，其实是整顿佛教了，那因为我们的政府，那些官员多半都是基督教的比较多嘛，那就开始整顿宗教，因为怕那时候大概好像有出现了什么宋七力啊那一类的事情，所以怕什么敛财啊什么，所以开始整顿，然后就派什么呢？就组成一个委员会，然后派一个台大的一个很资深的佛教徒的教授当做主任，然后领一批人，那都是研究佛法的，然后到处去参访。事实上是约谈的相反，懂吗？就说是人他到人家那里去，不是人家 他到他那里去，那这种反向约谈啊，然后去深入了解，然后做了很长的很详细的记录。然后呢，他到每一个地方，用某一种话来讲，就是说到一些重点这个道场啊，就做得很详细，然后报章杂志都登了，都全文都登出来啊。然后这一位教授哈，就碰巧啊，这位教授是因为他很资深的这个学佛的人呐，资深的居士。就问这一位老师啊，问说对，刚刚碰巧就说这位老师啊，碰巧是他过去的学佛的学生。哇，你看王不见王，马上死亡。这个他就请问某某老师哈，听说你已经，他没有说他证阿罗汉，但是他这样说，他说他已经这个断烦恼出三界了，那不是跟一样嘛，断烦恼出三界了听说你但是他不是这样问，他说听说你已经证了阿罗汉果是吗？他说没有，我当时是说我断了烦恼出三界这样子那说那个教授就问说，那你现在是怎么样呢？你知道他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我现在他说那你现在还是阿罗汉吗？还是这样子吗？他说我现在是这个你如果内行人你就看得懂，你如果不是内行人你不会很懂。这当然你要懂得定学了什么叫会解脱你知道吗？因为依这个佛法来讲， 这个解脱只有定解脱而没有慧解脱啊、哦，真正的讲，那么因为什么解脱都是从定中得解脱啊、哦，入禅定以后得解脱啊、哦，但是他就很狡黠，你知道吧啊、哦，他就讲说我是慧解脱菩萨行的行者，哎，所以那意思就是说哈、哦。因为他老师是内行人嘛，对不对？所以他不能在内行人面前讲外行话嘛，对不对、哦、然后他又要有所交代啊、哦、然后又不能够露尾巴，被抓住了完了，对不对？狐狸尾巴、哦、所以他不能说我是解脱菩萨行者，这就不行了。解脱那就你一定得四禅八定、哦、那他就问说那你得了哪一个禅定，对不对？这完了嘛，对、哦、其他那个慧、哦、还没有一定，你懂吗？慧到了哪里，然后是什么慧啊，那这没有一定，但是定是有一定的，要不然怎么叫定，对不对、哦、就四禅八定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四空定，对不对？这都有一定的，乃至第九次第定都是有一定的、哦、而且有一定的名目，有一定的境界，对不对？所以他不能乱讲了现在、哦、然后他就说他是慧解脱菩萨行者、哦、然后他又问说那个老老师就问他说、哦、那个教授问他说那听说你有跟你的学生受记说他们得了种种果证，有这么回事吗？他说我那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只读了国中毕业，但是很多大学教授这个博士都去拜他为师。你看看他怎么回答，重因说果，什么意思呢？就他们现在有那个因了，还没达到那个果，但是我预先把它说出来，个狡辩嘛，是不是？哎，啊，然后接着话说，再过了七八年还几年以后，然后就听说他的这一个什么什么禅就全部解散，然后他又宣布说他以前所说的都不算数，这样子，他没有说错，他说都不算数。那都不算数，都所以道场也都解散，这样，这个算好的，这个、也算他命大，你知道吧？因为他种种的大妄语啊，将来果报不可思议。那如果这样一直这样子的，我就说啊，招摇撞骗下去，那就很不得了，就遗害众生更多了。总算佛菩萨疼惜他，让他不再造更大的罪恶，啊，误导更多的众生。可是很多人现在末世，很多人不能这样子，一进入了这一个等于是魔境了，就是不归路，就一直撑到底了，你知道吗？即使是面子也要撑下去，你知道吗？所以他算不错。那另外最近又有崛起了一位，也不是很最近了，就是也有一阵子了，也是居士，然后他也是广收徒弟、哦、然后而且他同样也是做受记的工作、哦、那么说他的弟子全都开悟了、哦、然后在他而且他在书里面讲说，书里面就这样写啊，他说我看我们这个台湾哦，这个整个台湾开悟的人很少，大概有36个人，而这36个人都在我们道场中。然后他又受记他的弟子，他的学生啊，有初地二地，都是地的，都是地上菩萨，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这样子、哦、那然后 这个有的人是修如幻观的，有的是修如影观的，有的是修如想观的，什么什么啊、哦，这样子，哎，那是都是依《华严经》里面所写的这样的，哎，到达那样的。所以，这个就很可怕，这个今现在啊、哦，哎。所以啊，这个末世种种的现象，哎，自己修行人自己眼睛要睁大一点啊、哦，要把它看清楚啊，那不要被人家这个骗了，自己都不知道啊、哦，这种种果证，这个不能乱说的，这个乱说的话就是大妄语。啊，所以还有甚至于说自己是谁再来啊，自己已经成佛啦等等啊这些啊 哦还有一个团体，那个主持人已经过去了啊，那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宗派，那个宗派他说是藏密的一个教啊，可是他又不是真正有藏密的传承啊，然后他就说，他里面的信徒全都成佛了，不是开悟而已哦，而且他们出的杂志里面哈，他们自己的杂志里面，那写文章的或是那编者啊什么哈，譬如说假设了啊，譬如说他们那个杂志的主编名字叫做郑大佛啊，然后这个美编啊是真心佛啊，然后里面写文章的又是什么广智佛什么什么佛，都是佛，然后他们加持为这个信众加持，然后死者如果死掉了以后，然后加持就有所谓的舍利花，哎，舍利就舍利，不要舍利花了，没有这佛法里面没有这个名目，哎，你不要贪这个名，然后以为这个舍利是要这个进修戒定慧成就了。而且身心清净才能够有的啦，哎，什么舍利花，那个舍利花那个样子我看都像爆米花，各种形状不是很单纯的形状，哎，真的像爆米花，哎，然后所以那个信徒也很相信，因为怎么样呢，说那个信徒的家属也没有学过佛哦，也没有念过几声佛，甚至没有念过佛，然后他的家属就来找他们来做佛事，然后他们一加持，然后一烧就烧出舍利花所谓的、嗯、然后就很宝贵的捡起来，然后放在瓮里面，放在塔里面供起来了、嗯、所以你看这个末世众生就是因为种种贪爱、啊、你如果贪的话你就会碰到金光党，你知道吗，对，那你被金光党骗了你都不知道、哎、所以你读楞严经你要有智慧，你要能，什么叫智慧，依唯识学来讲，以慧能拣择，慧能拣择，能拣择称为慧，也就是说能够分辨了，能够分辨邪正善恶好坏，这叫做慧、哎、所以你不要学了半天楞严经，结果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实际状况的时候都一无所知，然后也不会叛变、哎、然后就被牵着鼻子走，因为你的贪心而被，或是贪小便宜而被牵着鼻子走，而误入歧途、啊、这就很可怜，所以这个楞严经就等于就是白读了， 白学了。好，我们看哈，这个心，我的心无所在，无所不在啊，这个口头禅。第一个，怎么破它呢？心无所在，如果你的心无所在，无所在就是不在任何一个地方，那么你的心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就等于没有心嘛，即同无心，对不对啊？如果有心的话，它一定有会在有个地方啊。但是实际上不然，你如果无心的话，就应该不会再起贪嗔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来一个验证啊，这部经是讲悟的，对不对？那你看看那些自称已经悟了的人，他起不起贪嗔痴烦恼？起不起？对，那光是不要说别的，就说嗔更很明显，对不对？那贪呢？对于世间的种种这个财物啊等等，他贪不贪？对不对？这很容易验证嘛。所以你学佛不要，我说要信，但是不要盲信，懂吗？你把遮起眼睛来信，信佛菩萨可以，但是人你要把眼睛睁开来啊，然后把眼镜度数调好啊，要不然看花了。若无心，就不再起贪嗔痴啊。所以这悟了的人是没有烦恼的。那如果偶尔有所示现，那也都是有道理的，对不对？那么但是这个初烦恼大概应该就是断了。细烦恼伏，初烦恼断，细烦恼伏，这样的。所以他的心是清净的，所以他的言行也是清净的，应该是这样的，而不会胡作非为啊。所以如果无心的话，就不会再起贪嗔痴，也不能够再造恶，更加不能造善，因为无心嘛，造善造恶就要以心来造啊，乃至于不能发心学佛或是修道正道，因为没有心，你用什么来学佛来正道来修道，对不对？所以讲你说我无心，那都是骗人的啊。所以那同样的呢，如果说你心无所在，那个心不在，那个是不能成立的，那就是引了佛法然后来吹牛这样子。好，第二个，心无所不在，如果你的心无所不在，那么应该就到处都能够碰到你的心啊。第一个啊，这个就引用佛在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嘛。第二个呢，你的心无所不在，你就变成什么呢？以佛法来讲，就变成正片直觉了，对不对？那是什么？那是佛嘛，佛的果地嘛，啊，而实不然，对不对？你有没有正片直觉？你不要不知不觉就不错了，对。好，故说你的心无所不在是不能成立的。翻过去236页，心无所在亦无所不在，这更不成了啊！因为什么？因为无所在跟无所不在这两个是相对立的，是敌对的啊。那它不能同时存在的啊，就一个是正的，一个是负的，对，那这不抵消了吗？对，所以既然无所在，就不可能同时也无所不在啊。那么因此说无所在又无所不在，这是自相矛盾，你的心怎么可能无所在又无所不在？对，这样子看这里，既然讲心嘛，要拿一个红的，红心嘛啊，这不是很红，有点红啊。这是我的心，你说我的心无所在，那无所在就是没有了，放在后面，对不对？无所在， 那我的心无所在，但是他又无所不在，那怎么可能呢？无所不在，到处都有我的心，对，那你又到底有几个心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根本就是不通，逻辑上就不通，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骗不知道的人可以了啊。这个我小时候看那个布袋戏哈，然后那个布袋戏讲的话哈，我们的古典布袋戏讲的都是很文言的，就讲说马甲马不行。卸甲不抠磨，我说看着布袋戏，我就把我的古文的底子给打好了。瞒者瞒不是，是者不可瞒啊。所以讲这些口头禅，就是对那半通半不通的人，然后就可以听得通。啊，所以这个无所在又无所不在，这是自相矛盾的啊，所以不能同时存在，不能同时存在，所以你不可以说你的心既无所在又无所不在啊。那你看很了不起，对不对？我无所在无所不在，哎，好了不起。然后就有这个啊，在阴明学里面就称为双翼啊，是一种诡辩术啊，这印度也有这种诡辩术了，那种双翼啊，那么企图要双脱其过啊。诡辩术啊，在英文叫做 sophistry， 在佛法里面称为四字变通。四字变通。讲的口沫横飞，好像很有道理啊，但事实上都是歪理十八条，这样，那个叫做四字变通，哎，啊，那这个要双翼啊，是怎么样呢？因为它脚踏两头船嘛，对不对啊？脚踏双翼就是脚踏两头船呐，啊，那么你如果否定我的无所在。那么我还有一个无所不在，但反过来，你如果否定我无所不在的时候，那我就无所在。这样，哎，所以啊，总而言之，我都是对的啊。我即使两头船呢、啊，只踏一头，我金鸡独立照样存在。这样的啊，这就是目的是这样子。哎，所以七强派的了，懂吗？哎，越想越明显了。所以这双翼就是七强派。哎，那我刚刚又讲的是什么？就脚踏两头船嘛，啊、哦，双翼就是脚踏两头船啊、哦，那也就是七强派。什么叫七强派？知道吗？骑墙派就是一个人骑在那个墙上啊、哦、然后就禅宗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公案，有一个禅师齁、哦、就在那个门的那门槛上面，然后右脚就人在门外面，然后右脚跨进那个门槛，然后就问另外一个禅师说，你看是我是要进去还是要出来啊，这就是七强派了，哎，那你说对方要怎么回答？他说：“我觉得你是要进去。”他就马上就把脚一伸，说：“我偏偏要出来，对不对？”哎，你猜错了啊。那如果说我认为你是要进去，哎，我认为你要出来，他偏偏说：“其实我是要进去。”他就冲进去了，对不对？这就叫七强派。就骑在墙头上这样的，哎，你看我是要到那边还是到这边？骑墙派的意思，你骑在墙上嘛？那你说你认为我是要到墙外，还是要到墙里的花园里面？哎，那你如果说我说你是要出去墙外，他就 咕噜就滑过来说，我就是要进来的啦，你错了，对，相反的啦，哦，也是一样，啊，所以这种就诡辩学派的，哎，他自以为很聪明，然后让你抓不住他，然后你一抓就好像押宝嘛，你总是押错宝，你知道吗？他总是赢，哎，好，然后接着第四个，心非无所在，非无所不在啊。那么这也是双脱的诡辩术了啊。那么在阴明学中称为双非。那么其实双非跟双翼其实是同一类型的啊，只不过一个是正号的，一个是负号的啊，技巧是一样啊，所以它是双翼的变体。所以总而言之也还是属于这个脚踏两头船的啊。所以总之习禅是贵在实修，不在言说。如果只是在言说中逞能，充其量只是戏论啊。你看这个佛法这个名词太棒了，戏论，跟游戏一样，做戏一样，哎，但是哈，佛讲这个戏论哈，不只是说这个一般人的，连所谓的这个世俗的思想家啊，乃至于哲学家啊等等啊，那么乃至于外道的所有的言论都是戏论。戏论的意思是什么呢？做不得真的，哎，做不得真的，哎，那好像游戏一样，玩一玩而已，哎，玩一玩而已，啊，所以你若要照那个戏论来办事，一定是办不成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戏论只是这样说一说就算了，这样子就是戏论，啊，那有一个成语啊，叫做“君无戏论”，有没有？哎，什么意思呢？就是皇帝讲话不能开玩笑，哎，不是开玩笑，都是当真的这样的。但戏论就是不当真，哎，就说说就算了，玩一玩，我们大家玩一玩这样子，叫戏论。但是所以也就是说什么，就是玩假的，这叫戏论，哎。但是我们佛法要玩真的，那要真的玩呢，哎，那要全身全心全命去玩的，哎，真枪实弹的，所以不能戏论，哎，不是说的好玩的，你知道吗？所以戏论是什么？就是戏论就是玩假的，这样就三个字，哎，玩一玩而已，不当真的啊。玩一玩，然后怎么样玩一玩呢？讲出来以后，惊世骇俗一下，啊，然后名利双收以后就可以了，不需要有下文这样的，也不需要有任何人去做它，去修它。要修你们去修，我只要收到这个这个 profit 就可以了，收到利益就行了。嗯，那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所有的世间跟外道，他们讲的道理多半都是叫别人去做，他自己不用做，哎，而且他自己也做不来，因为太高了，你懂吗？或是太理想了，或是太不真实了，这样的，或是根本就不可行，哎，那么因为本来都是戏论，都是妄想嘛，对，所以这就是跟佛法不一样，佛法就是很实在，而且最可贵的哈，你们何尝听？佛菩萨所说的那些，他们都是自己做过、证过的，有别于其他宗教、其他哲学啊、思想方丈啊，所以他们都是实证过来讲出来的。 不是说他这边冥想，所谓的冥想，然后写出来，然后叫大家去做，然后就是或是下一个命令啊，像上帝啊、神啊，下一个命令，然后叫大家去做，但他自己都是违背的。对，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以基督教的十诫来讲，第一条诫就是跟我们佛法是一样的，可是很奇怪。第一条诫就是 Thou shalt not kill。这是十诫的第一条，这是摩西上了西奈山，然后拿下来那一块石板上面就刻了这个上帝跟他讲的话，上帝自己刻的，怎么刻不晓得啊。第一条十诫第一条 Thou shalt not kill， 也就是说 you， thou 就是 you 啊，骨体啊， shalt 就是 shall， 就命令句，你不应该杀人。好，这是上帝叫他的子民不可以杀人。可是你看他杀多少人。对。他只要遇到不信上帝的人全都杀了，全村全灭，全灭。这日文叫全灭 ,Zenmetsu。很多很多地方。啊、嗯。那是就是把所有不信的全都消灭掉，乃至于最后不是水淹全球七天七夜吗？对不对？然后那个诺亚方舟有没有那个故事知道吗？知不知道？哎呀，怎么这么没有文化呢？奇怪啊！我讲一讲吧。话说哈、哦，这个你们的老祖宗亚当跟夏娃哈、哦，在伊甸园哦。住了，然后结果就偷吃了苹果啊，因为被那条蛇奸人所害啊，就偷吃了一口苹果，两个夫妻各吃了一口苹果以后，然后就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然后可能那时候才开始做夫妇蹲轮的事情啊，之前都只是在伊甸园里面晒太阳，光着屁股晒太阳啊，但是不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当然也不懂得做爱了。然后因为吃了一口苹果才知道自己原来光屁股没穿衣服，才去拿了一朵无花果来遮住、哎、然后因此上帝就大为震怒，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知道自己没穿衣服呢，这不伦不类的、啊、就开了智慧不行了，不能开智慧对、啊哎、就把他们逐出伊甸园、啊、然后就开始他们两个夫妇两个就开始去奋斗了，到外面去奋斗了啊、哦，然后就结婚生子了，对哈、哦，然后一直传到有一代啊，有一个人叫做诺亚啊、哦、，Noah 啊、哦，那诺亚是一个好人，是一个，然后其他都是坏人啊、哦，那这个全世界的人都堕落了，然后都不信上帝了，所谓堕落就是不信上帝，你知道吗？啊、哦。那不信上帝了，于是耶和华就大为震怒，要把所有的这些不信的人全部都毁掉啊！然后就透过好像是透过angel 怎么讲？天使，透过天使跟偷偷的跟诺亚讲说哈，上帝因为你对主啊很有信心啊，所以哦决定要饶你的命啊，那。但是因为你啊托你的福啊，所以你的一家人啊、哦、然后你的乃至于所谓的那个鸡犬牛马全都可以得救、哦、那就告诉他怎么做，就做了一个方形的舟、哦、什么叫方形舟？大概就是像我们黄河那个皮筏木筏对不对、哦、然后有边边这样子叫做方舟了、哦，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方舟，然后跟他讲说在什么时候之前要一定要做好，然后把你的所有的家当全部都弄上去这样子。然后诺亚就把除了他的家人以外，还有就是所有的动物畜生啊都是有公有母的啊、哦、都放上去，这样才能够传宗接代嘛，就弄上去这样子。哦、然后于是这个上帝就开始下雨，下七天七月好雨，把整个这个世界全都淹没了，那只有诺亚一家人活下来。你看，这个比希特勒哇， 厉害多多了，是不是？全世界的人全都毁灭。那所以我们都是诺亚的后代，你看这个你信不信？就诺亚又再传下去这样子，哎，我也不信诺，对不对？很奇怪，所以这很奇怪。好，所以我要讲说，我们佛菩萨所行都所教就是所行，但是你不应该杀人，可是他不只是杀人如麻。不只是如麻而已，这就毁灭全世界。所以你如何能够，而且他们基督徒还可以消灭异教徒，那反之回教徒也是信同样一个上帝，所以也可以消灭这个异教徒。所以你看哦，我最近看一些资料哦，然后就看到说啊，就查鸠摩罗什的生平啊，然后就那个鸠摩罗什本来是中亚细亚的人嘛，啊，然后玄奘曾经经过那些地方啊，所以才经过记载啊，就知道就是说，本来新疆现在叫回疆，对不对？那些所谓的回疆，是因为他们那些人都变成回教徒。那为什么都是回教徒呢？因为那边有很多的佛教的遗址，哦，佛教的寺院、佛教的经啊，然后佛像等等啊，哦，那些都被回教徒给消灭了，所以把那些佛教徒都硬是逼着信回教，所以我们整个中国那个边疆啊，新疆、西藏、青海、蒙古，这本来都是佛教的。都是信佛的，那都是被回教徒给征服了，包括印度也是把他们也是把印度的佛教给灭了，你知道吗？那所以自古从第七世纪开始，这个穆罕默德起来了，就一直东征西讨，他们的教主亲自带兵东征西讨，所以那就是杀人了，对不对？然后他们的这个基督教徒十字军东征也是一样，就是跟回教徒相杀，所以已经这耶回两教相杀，已经从七世纪到现在多久了？1500年了，就相杀1500年，到现在正杀得紧了。所以你看看他们的宗教。就是你只要不服我不信我，我就把你给宰了，就这样的。但是我们的佛菩萨叫人家不要做，自己先不做。所以他们的上帝讲你们不要杀人，可是他自己拼命杀人，你们怎么能够制止他的信徒不杀人呢？那么怎能够禁止他的信徒不互相杀呢？这新教众就叫互相杀，然后不同的宗派互相杀，一杀就是几十年，一杀就几万人，你知道吗？那我们佛法从来没有啊，稍微变一变就已经很厉害了，然后变一变以后还想说要修无争三昧，对，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虚伪的。佛菩萨的东西都是真的，都是这他自己做过了，然后才叫众生做，而不是说他不用做而叫众生做啊。好，接着往下看。所以啊，这一切的这个世间外道啊，都是所说的都是戏论，都是言说戏论。好，接着看下面经文。佛告阿难：如言觉知分别心性具无在者，世间虚空水陆飞行诸所物相名为一切，如不着者为在为无。 无则同于龟毛兔角，云何不着？有不着者，不可名无。无相则无，非无则相，相有则在，云何无着？佛告诉阿难说，你所说的觉知分别，就是能觉知能分别的心性，具无所在啊，具无在就是具无所在世间啊，但是世间依报的虚空啊，然后水陆啊，那水陆飞行这是什么？这是正报。所以依报的虚空啊，这个虚空就代表啊，山啊水啊那个都在内，但是下面那个水是指正报，就是说水中游的啊，路呢路上走的啊，飞行呢就是空中飞行的，就是飞禽走兽了啊，这样子诸所物相。那么这一些一切物相呢，是有情跟无情，一切有情跟无情的东西，物相就东西了啊，名为一切，名为世间的一切法啊，这些都就叫做世间的一切法了啊。也就是说不管是山水啊啊，这个草木瓦石啊，乃至于这个种种生物啊，空中飞的，水中游的啊，路上走的，这一切叫做世间的一切法。好，因为佛要界定这个一切这两个字，一切法这两个字啊，那么就包括一切有情无情就对了啊。那么如不着者，而你所说的不着一切这个意思，为在，这是有心体在，为无还是没有心体在？啊，好，看这里吧。佛是这个意思了啊。这一切就是什么东西都有，对不对？哈，这叫一切啊。那么这一切乃至包括人呢、啊，你我他等等啊，好，这叫一切空间、时间、人我等等。那你所说的无所着，是你的心，是你的心有在这上面，还是没有在这上面？就说你是有心体而无着，还是没有心体而无着？这样懂吗？无则同于龟毛兔角。你如果说你的无所着啊，是因为没有心体在，这无就是无心体在，那么就这样就等于是跟龟毛兔角一样啊！你看，这又是佛菩萨的这个比喻啊，发明啊。你看，这个是文学里面也是没有的。对，莎士比亚他有很漂亮的诗篇，对不对啊？李白、杜甫啊，那也都没有这些东西啊。龟毛怎么会想到龟毛，对不对啊？然后你如果看《楞伽经》，就更好笑了。说龟毛，龟实无毛啊。那龟实无毛，你又讲龟毛啊？你用台湾话讲嘛，暗金孤摸。所以，由于佛讲的龟毛啊，就产生台湾话来一只古摸啊，然后就讲兔脚，兔本来就五脚，对，那还讲兔脚啊，就产生了日语的一个 tonikaku 啊，兔子脚，所以台语有龟毛，然后日语有兔脚啊，但意思都不是佛原来的意思，对，都是改变了。这日语的 tonikaku 是总而言之的意思。可是台湾话说你这个人真龟毛，那也不是那个意思嘛，对不对啊？ 龟毛就是很挑剔这样的啊的意思。好，所以你如果说你的心体没有心体在，而说你是无所着，那就等于是你等你说龟毛跟兔脚一样啊。那龟毛兔脚是比喻什么？比喻有名无实啊，比喻有名无实啊。只因妄想有，有名无实；只因妄想有，因为你妄想，所以才会想到龟毛这回事。因为龟实无毛，你怎么会想到龟毛？那就是妄想嘛，对不对？那兔实无角，那你为什么会想到兔角？那就是妄想嘛，所以，有名无实，纯是妄想，这样的意思叫做龟毛兔角。那所以云何不着？那怎么还能够说不着一切处？既然没有心体了，那还有什么着不着的问题？对不对？就白说了，就等于龟毛兔脚一样，白说了啊。有不着者不可名无，反之呢，如果有一个能够不着一切处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个东西可以不着一切处，有这样子的能耐的，也就是指心呐，那么就不能说它是没有，就不可以说它是没有，没有东西，没有心体，见好就收，我们现在讲到这里，1月2号的，好。你们把书本、经本啊收起来的时候，盖起来以后，然后举一下，这样子，顶戴法宝，好，回向，合掌，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